良友圣经学院课程，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王雅阁、陈露佳老师主讲，麦思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门课。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第16课，就是教牧领袖与信仰传承。第16课仍然是我们第二大点，教牧领袖的服事其中的课程。我们都知道神的大使命，而神的大使命是需要不停止的延续和实践，所以我们希望同学在学习领袖培育与教会发展这一门课的同时，也能够有为大使命培养传承的负担，可以看重栽培接班人的工作。那么现在让麦思佳为您介绍我们三位老师，首先是黄雅阁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黄雅阁。
接着是陈露佳老师。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陈露佳。
继续是您非常熟悉的林真儿老师。
各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
今天三位老师仍然要用问答和对谈的方式讨论教牧领袖服事与子女信仰传承的关系，让我们仔细聆听三位老师的对谈。
我们知道在中国教会的领袖，教牧的领袖呢，常常遇到一个相当大的问题，就是自己的孩子往往不愿意成为传道人。那实在讲也是因为在中国教会领袖，教牧领袖里面，实在他的经济的压力啦，各方面的压力呢，常常是让他们自己孩子说，哎，我真的不要像我的父亲一样啊，或父母亲这样子。那我们很特别的就是有真儿老师跟陆佳老师在我们当中。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真儿老师他三个孩子都自己家教，那三个孩子都自己家教，他还特别跟我讲说，跟孩子教育呢，不单单只是教育他知识，而且是信仰和生命的传承，所以对他们来讲现身说法。那第二个呢，真儿自己就是五代的基督徒，而且
第四代的传道人。
所以能不能请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教牧领袖的孩子自己也会有信仰上的问题吗？
哇，这个谢谢黄老师带出这么重要的一个话题，因为实际上这并不是中国教会的问题，这是普世教会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传道人的子女不愿意参与服事，或者是不想要承接这个父辈所带下来的这个美好的信仰和侍奉上的传承。那从真儿自己的生命的经历来看呢，我相信是说，这是因为我们会看到很多父母亲真实的生命的表象，然后加上呢，就是说因为传道人我们经历的很多经济上的压力，还有生活上的困苦啊，或者是在社会上不被接纳被排斥等等，许许多多这样一些由于这个传道人这个职分所带来的挑战，那么自然儿女的眼睛，常常我们说儿女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一方面看到父母亲他们在生命成长当中的挣扎，另外呢又看到父母亲在生活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压力，所以呢就导致了让孩子们一方面自己与神的关系也出现脱节，另外呢就是他们不愿意在同样的遭受父母亲所经历的这些压力，
甚至还有被教会的亏待。
是，那我想呢，这个教会的亏待呢也是另外一个，因为不光光是传道人，那教会当中所有服事的，就是有些好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工作才能够养家，因为教会的薪水不够，或者是所从教会那里领受到的东西，更多的是要求索取，而不是教会能够支持传道人。
是， 那您看说这些问题，基本上这些有孩子不愿意承受这样子的父母亲神所给他们这样的负担，即使这些孩子没有脱离他们的信仰，可是他们都不愿意服侍。那他主要他看到最症结当中的这个，他有什么原因在他背后呢？
问题上的症结后，其实在想的就是，好多时候因为我们认识神呢，并没有成为一个从头脑知识上到生命上的经验。那就好像雅各自己本身他这个生活在自己一个信仰的这个家庭当中，但是他呢以前是称我父亲的神，那他也经历过一生才能够真正的称他为这个神，以色列的神。所以其实对于每一个孩子来讲，不管是传道人家庭的传道人家庭的孩子，尤其的是他要必须要经历这个信仰成为自己个人化的一个经历。所以每一个孩子他们面对的就是除了自己成长当中的挣扎，还必须要真实的去面对说我的父亲的神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然后我父母亲他们在信仰上面他们的挣扎他们的成长是不是能够来帮助我去了解我如何去建立我跟神之间的这种关系。所以我相信无论是从孩子的角度还是父母亲的角度，这个信仰本身的传承其实实际上是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
某一方面也是因为父母的亏欠了，有的时候即便传道人的话，如果对儿女教养有些不合实际的那看法的话，有的时候他会因着自己服侍忽略儿女的需要，过度繁忙。我想这很多的属灵领袖或者说服侍领袖有这样的情况。另外一方面，因着父母的服侍呢，父母对他们会有些不合理的那种期待和压力。像我自己来讲，我常常觉得我的儿子可能是，虽然他只是13岁，有可能他就说你应该是很成熟的属灵的那个榜样，你应该是会已经是学会读圣经祷告样样都会，因为你听了那么多，那你的父母常常给你榜样。我想这些不合理的期待呢，对儿女造成没有必要的压力。
的确有些时候因为我们投资多少我们就想看到出产，这是我们人的一种自然的反应。所以呢也不见得就是说每一个传道人他们真的投资在孩子身上一定能够看到出产。那但是刚刚陆家弟兄提到一点是说亏欠，其实传道人的亏欠对儿女亏欠是更多大于我们对儿女的付出。因为大家知道传道人的服事的辛苦，教会就可能需要占了他10%的时间，他没有时间给予自己的儿女，那就造成了说儿女所面对的只是一位牧者，而不是父亲，或者是不是母亲。
对，是的。
那珍儿自己呢，就曾经跟我的父亲讲过这样的话。那虽然父亲并不是他的自己的选择，必须好像要离开我们，因为珍儿讲过是那个世代、那个环境所造成的一些特殊的因素，以至于珍儿的父亲没有办法与我们在一起。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根本没有父亲的这个记忆。因此呢，当珍儿自己结婚的时候，曾经那个时候非常的不懂事，曾经跟父亲在一次争执当中，我说过一句话，说我不希望我自己的儿女拥有一个我这样自己的就是一个好牧者，但是却是一个缺失的父亲。结果呢，珍儿的父亲在电话那一头呢，他完全的很心痛，但是他完全的承认，他说我对你们有很多的亏欠，但是我也相信说神的恩典透过你的母亲也加倍的加给你们。所以呢，我们就看到说，如果一位传道人他非常的忙碌，那夫妻两个就需要有另外一方是需要多的花时间给自己的子女。所以传道人一方面是说不要投资了之后想要立刻出产，另外一方面就是说不要忽略自己在神面前的这个职分，不要不投资反而想要出产，那对孩子呢就更加是极其过分的不应当的要求。
那这些原因反映了我们对孩子教养，尤其在信仰传承的这方面教养有什么要是要特别提防的，有什么误区呢？
是我真而记得自己的母亲跟我们讲过一句话，就是我们从小他教导我们说 不要怕被人论断，也不要去论断人，我们自己也不要论断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最终需要为对神负责。所以呢，你们不要因为父母亲是教会的领袖，是牧者，所以你们就格外的觉得要有这个多余的压力。你们每一个人真正要来的压力就是敬畏神，要直接去对神负责，对你们的行为。所以在一个父母亲给我们看到说，其实无论是做儿女的，还是我们做一个传道人的子女，我们首先要确定自己的身份是从神那里确定，而不是我的家庭当中去寻找我的定位。所以对于子女来说，我相信我母亲给我们的看见的就是父母亲让我们明白，最终我们必须每个人向神负责，而且神是真实的。所以每一个孩子最终的目标是指向要认识神，这个是我们对于儿女教养当中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真的也是教会呢对他们的要求也特别高，牧者的孩子，
宣教士，
宣教士的儿女，那有时候像您是传道人呢，那您的孩子呢，如果在教会里面，有时候呢，因为孩子总是孩子嘛，那不见得是每一次都能都是表现得很好的。如果在教会当中有人跟他讲说，哎，你是这个临传道孩子，你怎么可以这个样子，那你怎么来面对？
真爱也意识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不论是就是教牧同工还是教会，我们需要让教会的弟兄姐妹明白，不要给这个传道人的孩子过多的这个压力，因为这是不合理的。每一个孩子他不会因为他的父母亲是做什么的就有这个特别的一些的好像身份感，是他们跨越了他们成长的这个应当有的步骤。每一个孩子，不管是科学家的孩子，还是传道人的孩子，还是一个平信徒的孩子，他都是照样的按照他的生理心理和情感各个层面当有的那个步骤，在神的恩典和这个父母亲的爱护和养育当中去成长。这个是我们需要让弟兄姐妹知道的，因为错误的期待，这是就是全社会全教会的罪，强压在孩子身上，这是对孩子的成长非常不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其实信仰要传承，没有自然而然就可以传承下去的。有一句话说，上帝没有孙子。
是的，是的，而且上帝还没有独生子。对，每一个人都是一出生在主基督耶稣的宝血里面重生得救，我们就在教会这个大家庭当中。刚刚黄老师讲的一点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教会的这个大的家庭当中一起来养育我们的子女，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因为我们做父母亲呢，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偏见，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这个盲点。如果能够在整个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彼此能够养育，彼此带到，彼此监督，把神托付给我们的小羊一起带到神的面前，那当然父母亲是第一教师，第一传道人，第一祭司，对自己的儿女负责。但是我们不能够说教会里的孩子，我看到他犯错，我说反正不是我的孩子，我不管。那这个绝对不是爱人如己的一个表现。所以在教会当中，陆家弟兄就知道，真儿在教会里面是孩子，只要是在我身周围的孩子，我都会按照神给我的这个带领去教导他们，去帮助他们。如果他们有这个行为上的这个偏差的话，那通常我都不会说只是告诉他的父母亲，我会在及时的去教导之后再帮助他的父母亲。所以教会里的孩子呢，我相信我爱他们的心这孩子是知道的。所以我就发现说，如果我们能够不仅仅是去指责传道人的孩子，而是去爱护他们，就像爱护教会里所有的孩子一样的， 去更多的为他们带祷，然后那么这个教会就是有盼望的一个教会。
所以圣养的传承，除了在父母亲要有很好的教导，有时候也真是恩典。我讲到说
是绝对的是恩典，
真的是恩典。
对，我们能够教导我们的儿女是恩典，然后儿女的成长，我们会做父母亲，我们自己来看，说我们只看见我们的亏欠，但是孩子如今能够长成什么样的，全凭着神的恩典才成的。
是，
那我也相信说，其实好多好多的问题存在在传道人的子女当中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解决的，只要我们把孩子当成孩子，然后我们自己平常的心态，我们就是在神面前耶稣的跟随者，我们是主的门徒，那以这种生命的真实的这个态度呢，然后再好好的谦卑的去学习如何成长，和孩子们一起成长，那就会解决这个所谓的传道人的孩子所带有那些特别的那些东西，其实通通都是从一个错误的传道人的观念里面出来的。
刚刚讲到说真是神的恩典，可对于我们做父母亲呢，我们是有这样的责任要将信仰教他们。那您看在教牧领袖要怎么样子将信仰传承交给我们的儿女呢？
对我自己来讲哈，那就是说一方面我想要给我们儿女属灵的榜样。我之前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牧师跟他的孩子说，就是说你看我做的啊，我做的事情你就可以做。这个其实我对孩子这个很大的一个榜样，所以说我想一个传道人他要信仰传承给他的儿女，首先自己要生命的榜样。如果你教你的儿女要去读经祷告，这些你自己要首先要做。我想第二个就是为自己儿女常常的祷告。孩女儿小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做父母常常好像有控制，按照我们的心去教养他们，带领他们。但是慢慢慢慢的，当你儿女长大的时候，你会发现说，你对孩子控制越来越少，实际他的生命是在神手里面的。所以我们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常常记得为他们生命在神面前祷告。
的确，像到了我这个程度呢，我孩子都30多岁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祷告了。
是，其实真儿真的很深深的觉得说，如果我们能够从小教导孩子们正确的侍奉的观念，服侍主的这一个宝贵，然后呢，信仰还有我们生命最终的价值目的，这些通通要让孩子们看见。那其实，在为什么会出现断层，比如说。这个牧者的儿女不愿意做传道人，其实通通是因为从小的时候从父母亲那里接到很多负面的这种印象和一种态度。比如说父母亲可能常常觉得，哎呀，我现在经济上这么的缺乏，然后这个还不如以前我做世界上的工作啊什么。还有就是我们会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经历那些痛苦挣扎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带到家里面去，让孩子们听到说某某弟兄这么糟糕，某某姐妹这么糟糕，那就让孩子们对教会产生一种厌恶，对传道人的这个整个生活好像是一种低贱的不如人的并不是让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可贵的，我需要去追求的一件事。所以这些也是我们要在包含在子女教养当中。如果你真的想让这个，你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服侍主更美好更伟大的事情，就好像正儿自己的父亲他为我们祷告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结婚没有自己的家庭的时候，他就祷告说我的孩子通通要服侍主，并且无论是娶进来嫁出去的通通都要全时间服侍主，而且呢他们的孩子他们的子女的子女也都要服侍神，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比服侍主更有价值。那这是我们从小听的，而且也在他们生命当中看到无可推诿的他们的选择，而且神就听了他们的祷告。所以真儿和真儿的姐姐姐夫还有现在陆家弟兄，我们全部都全时间的来服侍神，就是因为父亲他让我们看见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尊贵更宝贝，然后也是更值得我们付上生命的代价去追求的事情。这个也是照样我们传道人如何去帮助我们的子女去了解的价值。
那我知道陆家弟兄原来是在高薪高职了哈，在微软，然后在亚马逊里面做高等工程师，而且是带领一个群，然后来做研究的。然后陆家弟兄呢，决定要全时间服侍主，然后进入到神学院的时候，我看到你们住的地方实在是很小哈，一个公寓房间里面就两间房间，一家五口同的要挤在里面。你们孩子有没有过抱怨？你是怎么样子教他们不抱怨呢？
我们的孩子从来没有抱怨过，这是一个很我们非常感恩的事情。就是我们在预备他们，从小就预备他们，当我们还住大房子的时候，我们就预备他们，而且我们自己在经济的处理上，就是当我们有能力去买更大的房子和更豪华的车子的时候，我们并没有。我们告诉他们说为什么我们不选择，因为他们身周围很多的朋友可能都有比我们更大的房子和更漂亮的车子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们说，不是因为爸爸妈妈买不起，而是我们的钱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要把钱投资在那值得投资的事情上，比如说你们的教育，比如说教会，比如说这个宣教事工，奉献等等，我们可以把这些我们不需要的奢侈品拿来去做那个更值得投资的事。所以从小在他还没有陆家弟兄还没有辞工的时候，我们还有很多钱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教育他们。那以至于我们在想要搬家搬到神学院的时候呢，我们提前就已经跟他们说我们会住很小的房子，然后当然我们告诉他说你们可以住高低床，他们很开心。然后呢，特别待会儿让陆家弟兄讲，就是他也带领儿子专门跑了一趟我们的神学院。
我们在决定要搬来神学院的时候，我那个时候就专门带我的儿子来看神学院，一方面就是告诉到父母亲在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为了自己，也可以非常关心他们的感受啊，让他一起来参与我们整个决定。那来看了以后，他看到其实看到神学院里边那种整个的环境啊，神学生在一起的彼此相爱的环境，然后看到这边的那教会跟我们原来这地方教会很不一样的地方，我想他能够理解说这里和原来地方有什么不同。他看到这些以后，有一天我记得我们在酒店里边一起灵修，灵修的内容刚好是哥林多后书啊，有段就讲了说，那自战之前的苦楚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那我相信神透的那句经文向他讲话，就告诉他说，我们现在虽然离开大房到小地方，短暂会受一点的可能生活上面一些小小的不方便，但是呢，这些是为了神，是让为我们成就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我想这些是神透的他给他的经历，让他可以明白说为什么父母这样的选择啊，并不是我们有的时候能够带给他的，而神亲自跟他，可以说亲自跟他讲话。
是，其实当时他们从酒店给我发这个信息的时候，我非常的感动，因为我看到说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要转回像小孩子的样式，因为孩子的心里他们并没有物质，并没有奢侈品，并没有对那些东西的渴望，他们的渴望是安全感，是爱，是价值感。那这些当我们的父母亲能够看给他们看到说，哇，我的父母亲这么的看重我，他们想让我也明白他们的呼召是什么，并且也在整个过程当中陪伴我，允许我来去研究为什么他们要做出这样的决定，那他们心里面是有被爱感，被认同和那种安全，知道说全家人都在一起，并且整个环境让他们看见说不是只有我父母亲做了这个疯狂的决定，因为有这么多不同肤色的人来自世界八方愿意为神的国度摆上，所以让他看见更大的图片，就是整个是神的国度，不再是我们小小的一家人，我们小小一家人的舒适与否这是很小的事情，但是神的国度的需要让他看见说我算什么，但是神却拣选我们全家。所以孩子们想要，你想要他成为什么样的人，除非是你把最正确的价值观和最正确的一条道路摆在他面前，否则的话他们看到哦，你整天买奢侈品，你整天去换车，你整天这个房子嫌小还要再换大房子，或者自己住在一个小房子里说我的房子为什么小，那个人为什么要比我更大等等，这些就让他们看见说你说的为主摆上那是假的，因为你心里没有真正的去珍惜那更高贵的呼召。所以我相信传道人，我们首先想要让孩子们成长和改变，除非我们自己珍惜这无比尊贵的这个位分。
所以您讲到一个我真的非常认同，我们信仰的传承当中非常重要一点就是价值观的传承，要能够让孩子看到价值不是看到我们能够拥有什么，而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成就什么。
是的。
那我也很好奇的想问问，像你们觉得呢，教牧领袖他们的儿女是不是也跟父母亲一样也要成为全世界的传道人？
我想这个答案呢，其实是我们需要了解神的主权和他对每一个人的设计和带领是不一样的。我们相信说我们以前认为的全时间服事才是服事主，这个是需要改变的啊。我们每一个的侍奉，每一个的工种，在神的国度里面都可以拿来荣耀神，服事神。关键说无论是传道人还是任何的父母亲，都有一个职责，就是协助你的儿女一起去发掘神在你的孩子生命当中的那个计划和心意，然后呢，愿意教导孩子们如何去顺服在神的计划当中。
从天父而来的是格外甜蜜，因为我是那样的被他爱珍惜的。阿爸父，请你细细的听我心，我是你永远的宝贝。
我们非常谢谢三位老师，黄雅格老师、程璐佳老师以及林真儿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教导我们教牧领袖与信仰传承。在下一次的节目里，黄雅格老师和程璐佳老师将教导我们第十七课教牧领袖与金钱，希望您记得按时的收听。我是麦思佳，祝您平安，我们下次再会。
我是黄雅哥，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陈璐佳，我们下次再见。
我是林真儿，愿神赐福您。
阿爸父，请你细细地听。